小说剧狼牙上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29集。
方大夫，我得还您一样东西。
什么呀？
陈勇说着，从军挎拿出来饭盒和勺子，上面印着方子君的名字。
您看这个。
哟，你居然还留着呢。
是啊，我一直留着它，保存得很好。这几年呢，调动了不少部队。可这个东西我一直带着它。
真是难为你了。
哎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
陈勇又拿出来一个用子弹壳做的排箫。
是我亲手用炮弹壳做的。希望你能喜欢。
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可是我不会吹呀。
哎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就做一个摆设。哎，对了，你喜欢什么你就告诉我，我就给你做。反正我那儿子弹壳啊有的是。我也爱好这个。
好好好，那我就谢谢你了。
方子君收好陈勇送给他的礼物，两个人都坐了下来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这几年呢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想当面感谢你。
快别这么说，我是卫生员，救护伤员是我的职责呀。
我以为你都结婚了。
我可是个老大男，现在都嫁不出去呢。
瞧你说的，你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？再说你现在不也有男朋友吗？上次我看见的那个学员。
哦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
对不起。
没事儿，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没了，我知道你这忙。我就是来看看你，当面向你表示感谢。
谢谢你啊。
陈勇笑着双手握住方子君的手。
方大夫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。
我也会把你当做我的好战友，以后经常联系啊。
好，如果你以后找我，让军区总机转特种侦察大队就可以了。全大队啊，没有不知道我陈勇的。我走了。
方子君送他到门口。
好，那以后有时间再来玩啊。
陈勇兴冲冲走出总院，到没人注意的地方赶紧擦汗，耳边又蓦然想起了方子君刚才说过的话。
以后有时间来玩。
陈勇一兴奋居然来了个前空翻，帽子掉在了地上。他捡起帽子戴上，看周围的老百姓都在看，急忙一低头跑了。跑到拐角看见一个花店，他想了想走了进去。
哎，同志，我要买花。
哎，你买花呀？
啊，对呀。我要送给一个大夫，他救过我的命。对，是在战场上。
啊，我们这儿花特别多。
嗯，
你看，那就送点百合吧，百合纯洁高贵，给您绑个花篮，再装点别的什么花，一定特漂亮。
行，你就看着什么合适，就怎么来。
好，您稍等啊。
好。
哎，同志，
啊，
装好了，花特别多，特别漂亮，你看。
哎，好，谢谢。
啊，收您60。
行，多少？
60，不贵了。
好，60就60，给。
下次再来啊。
哎。
陈勇捧着花篮兴冲冲地往回走，走到总院门口突然停住了。他正在犹豫怎么送进去，一转眼看见门口另外一侧站着张雷，他急忙闪身到树后探头观察。此时 张雷正站在门口，惆怅地看着办公室楼上方子君办公室的窗户。不一会儿，他走进门岗，拿起了电话，拨通了办公室的号码。
喂，是我。
你有事吗？
今天是我生日。
哦，生日快乐。
我想见你。
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时间。
我明白了，打扰了，希望你幸福。
你也是。
张雷放下电话走了出去，陈勇看着他的背影上了公车，看看自己手里的花篮，他站在那儿一直到黄昏。方子君和同事一起走出来。
方大夫，方大夫，
方大夫。
哟，是陈勇啊。
啊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
我马上要回部队了，正好路过这儿。
这么巧啊。
啊，对。
哟，这花这么漂亮，送给女朋友的。
送给一个战友的女儿，结果他们全家都旅游去了。
是吗？哎呦，这花真好看。
那你喜欢就送给你。
那怎么合适呢？
嗨，我回部队又不能带着花，送给你吧，希望你永远跟百合一样，纯洁美丽。
那我就谢谢你了。
谢什么谢，我走了啊。
陈勇把花送给方子君后如释重负。
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。
谢谢，欢迎你再来。那下次我请你吃饭。
不，我请你。
嗨，都一样。
敬礼，我走了。
好，再见。
再见。
陈勇点头，幸福地跑向公车站。正好一辆公车来了，他急忙挤上去，回头透过车窗看见方子君的侧面正在路上走，抱着那个花篮。他急忙挤到车最后，眼巴巴地看着百合和方子君的脸一样美丽，他满足地笑了。一直到看不见方子君，陈勇才看看外面，突然发现自己坐错车了。
晚上，何小雨几个人特意为张雷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。但是在生日宴会上，张雷一直是闷闷不乐的。虽然他强颜欢笑，但是还是热闹不起来。吃完饭后，在公园遛弯，他和刘小飞走在一起，而何小雨则拉着刘芳芳跟在后面。刘芳芳很紧张，看着张雷的背影，眼神都是羞涩的。
哎，你倒是跟上去啊，你不说话怎么熟悉啊？
可我不知道说什么呀。
哎呦，说什么都可以呀。你就当那是碉堡，打得下来要打，打不下来也要打。快去，
你们两位大男人只顾自己走，不管我们。我们又不是侦察兵，能像你们走那么快啊？
哎呦，忘了还有女士呢。小飞啊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这个人呢情绪化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去陪小雨吧，两周才能见一次，也不容易。咱们上下铺的，有什么好说的？
就是，陪我那边走走去。
何小雨趁势拉住刘小飞就跑了。张雷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笑容渐渐地消失了。刘芳芳看着他，
啊，你叫什么来着？
刘芳芳。
啊，吃饭的时候我没注意，名字没记准，不好意思啊。
没关系。
你和小雨是同学？
嗯。
两人又无语了。张雷看看那边湖边的长椅，
啊，走吧，到那边坐会儿。
嗯。
张雷走过去，坐在长椅的一侧，刘芳芳坐在另外一侧，还是不说话。张雷自己想着什么，拿出烟点着了。刘芳芳却皱起了眉头。
你抽烟？
也是最近学会的。
抽烟对身体不好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爸爸就不敢抽烟。我妈妈现在老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爸爸现在可猖獗了，烟不离手，就等我回去教育呢。
哦，你是你们家的领导啊？
那是。 我爸爸领导部队，我妈妈领导保姆，然后就该我领导他们俩了。
那你爸爸是团长？
不，军长。
张雷吓了一跳，被烟呛着了，咳嗽起来。
你怎么了？
没事没事。
没事吧？
没事，呛了一下。
那你就别抽了，再说你是侦察兵，抽烟伤害肺，对你的训练也没有好处的。
好好好，
你说对吧？
现在不抽了。
张雷把烟掐灭了，两个人沉默了。夕阳下，张雷的脸还是那么冷峻。刘芳芳看着张雷的侧面，有点出神。张雷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，一叶扁舟划过，感叹不已。
一蓑，一粒，一扁舟，一丈丝纶，一寸钩，一曲高歌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，一江秋。
哎呀，哎呀，你也喜欢古诗？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哥哥喜欢，我也喜欢。
其实我也挺喜欢古诗的。
哦，是吗？
嗯，我呀，从小就能背唐诗三百首了，再大点儿，我背的就更多了。我特别喜欢古诗的意境。现在的诗人啊，根本做不出来。哎呀，你看，古人寥寥几笔，就能够感受到一种空灵的意境，不需要更多的文字，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。
哎，那你怎么上军医大学了？我看你啊，更适合学中文。
嗯，生在兵家，长大当兵呗。嗯，我自己也习惯了，我爸爸从小就把我当兵训，只有到了中学我才能穿裙子的啊，再大点儿他就没法拿我当兵管了。
然后你就开始管他了？
对呀。啊，嗯，我还喜欢唱歌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跟小雨是二重唱，每次文艺汇演都要上台的。
哦，那你唱一个。
啊，在这儿？
怕什么？当兵的死都不怕，还怕唱歌？
好，嗯，那我就给你唱一个《十送红军》吧。
好啊，我从小啊就喜欢这首歌。
真的？
来吧。
刘芳芳站了起来，脸上红扑扑的，不知道是夕阳的余晖还是别的什么。他摘下了军帽，走到张雷面前五六米远的地方站好了，动作很正规。
嗯，
要报幕吗？
哎，你别笑，你一笑我就唱不了了。
好好好，我不笑，我严肃。
嗯，好。我唱了。
刘芳芳站好，显然是受过正规的训练，她找好音高，放声地唱了起来。
一送那个红军，接之个下了山，秋风里个细雨，接着个缠绵绵，山上里个烟雾，声声哀号叫，树树里个梧桐，夜那么夜那么暖。
歌声是优美的，旋律是动听的。张雷开始在笑，后来就认真的在听。刘芳芳唱得进入状态了，早先的羞涩就已经消失了，精神焕发出来的绝对是光彩照人。
刘小飞和何小雨远远跑回来，看见这种情况，何小雨赶紧拉住刘小飞。
哎，等等等等，别过去。
哎，怎么了？
有情况。
什么情况？
你看你看呢，
怎么开始唱歌了？
这就是情况。
唱歌？唱歌是什么情况啊？
哎呀，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东西，我那么聪明伶俐，怎么就看上你了？你高中的时候不是挺机灵的吗？路远练傻了你。
刘小飞想了想，明白过来了。
哦，是这个情况。
那你说是什么情况？
那，哎，张雷不是喜欢子君吗？
子勋姐是不可能跟张磊在一起了，这是他自己亲口跟我说的。唉，可能是我们都想错了，子勋姐她是不可能忘记张云的。
唉，如果我牺牲了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对我啊。
乌鸦嘴，再说急了啊。
刘芳芳唱完，张磊马上鼓起掌来。
好啊。
你别安慰我了，我唱得不好。
好就是好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
那我唱完了，你有什么节目？
哎，我也不会唱歌，我背首词吧。
好，太好了。
刘芳芳坐下，双手托着下巴看。张雷笑笑站了起来，走到湖边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低沉有磁性的嗓音响了起来。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情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。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可惜呀，我被生于安乐，无缘建功立业。像那大丈夫应横刀立马，厮杀疆场，穿梭刀光剑影，血雨腥风之间，祭起三尺亡命剑，痛斩敌酋，是何等快事！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。
张磊的朗诵结束了，刘芳芳听得入神。
我胡说的。
好，真好，我爸爸说过，这才是真正的军人。我没看错，我爸爸会喜欢你的。
啊？你爸爸喜欢我干什么？
啊！
刘芳芳意识到自己说多了，马上闭嘴，但是她却不知道怎么掩饰。
文艺汇演呢，你们。
何小雨笑着跑过来，刘小飞跟在后面拿了一把花。刘芳芳可找到救星了，急忙起身。
啊，我们跟这儿随便聊聊天。
哎，哪来的花啊？
哦，那边花坛摘的。
嘿，你不怕罚款呢？
小雨喜欢我就摘了。
刘小飞话音刚刚落，那边工作人员便叫着跑过来。
哎，你们哪个部队的？不像话，站住！
不好，快撤！
刘小飞拉起何小雨就跑。张磊跑了几步，回头看刘芳芳跑不了那么快，眼看后面的工作人员追上来了，他急忙跑过去拉起刘芳芳的手。
跟我走。
啊！
刘芳芳立即乖巧地让张磊抓着自己的手，在他的大手里面感觉到了一种温暖。他跟着张磊跑，他愿意让张磊拉着他的手带着他一起跑，他在心里感叹着，
跟我走真是太男人了。
当张雷和何小雨等人被工作人员追得狼狈逃窜的时候，何志军正在为训练的事情主持召开特种侦察大队的常委会。
今天呢，我们常委要碰下头啊，关于组建我们大队战术实验分队的事情啊，我看呢是这样，这个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，咱们畅所欲言好不好？
我先说吧，组建这个战术试验分队的意义我就不用多说了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组建以及如何开展战术探索训练研究的问题。我们大队目前的干部情况是这样的，70%由大专以上学历，剩下的大多是战士提干或者经过短期培训，而那些大专学历里边也有1/3是函授课程， 这是历史造成的，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干部都在前线参战，我们抽调什么干部组成这个战术试验分队的骨干是个大问题
啊，是个大问题啊。科技练兵没有科技含量的干部搞不了。
在这一点上嘛，我同意政委的意见啊。现在部队训练任务太紧张了，老兵新兵青黄不接，能干的干部啊不能抽调到战术试验分队，不然基层连队就没有办法正常训练了。我们今年啊还有军区和总部的五次重大演习任务，这些干部嘛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了。
没干部啊是个大问题，不过我有个主意啊，咱们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行不行。
你何大队肯定是有主意才会和我们商量，没有充分准备你不会摆出来，说吧啊。
我们没有干部，但是我们守着科技干部的宝库。什么宝库啊？距离我们大队30公里啊，就是陆军学院了。陆院的侦察系是我们很多干部的老家，那里的教员都是干什么吃的我不说你们也都知道，他们这么多年就是在研究特种作战，可以说有不少自己的设想啊，里边也有真正的行家呀。
你是说从陆院借调干部？哎，这涉及到干部管理体制的问题，陆院直属总裁 A 部，他们的干部不是我们军区的人，如果借调他们的教员，这个中间要走的手续可不简单呐。
我说老耿啊，咱们换个思路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自己出经费，出人员啊，出装备，出场地，给他们做科研实验啊，让他们当做自己的课题来研究啊。反正30公里啊，我们有车，对吧？车接车送，招待所再布置的好一点，愿意住你就住，不愿意住我们往回送，怎么样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